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刑警教父》。刑警教父是静周刊社会组的资深记者林庆祥的第一部小说创作，内容描述担任刑事小队长，绰号阿冈塞的陈江，与过去是黑道大哥，后来已经把自己漂白的熊爷陈志雄，还有志雄的跟班小弟阿瑞张简瑞，这三个人之间的官兵捉强盗的江湖爱恨纠葛。我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出现的道上黑话，比方说用台语发音的丧批，也就是送信。这个批呢，指的是某些特殊单位要给警察规费的意思。那同样是台语发音的借罪呢，就是把风的意思。所以如果有人说罪来啊，那就是在打 pass 说警察来了。而潘阿郎这个词也是让我开了眼界。一般我们可能知道潘纳指的是凯子，但多加了人这个字，就是本省挂黑道拿来称呼一般老百姓的用语。能写出这么多道地的行话，表示林庆祥本人对于黑白两道的行事作风相当熟悉。而从他能构思出这样一本角色多元、情节复杂紧凑又很有台湾江湖味的虚构小说，就看得出他多年蹲点警政线和警察弟兄追踪社会案件的功力养成，还有他本人对于文学创作的喜爱。从他笔下的故事情节，读者们可以感觉到黑白两道并非真的非黑即白，身处白道的人会有私心欲念，而黑道兄弟也是有血有泪有家人，要走哪一条路都在内心一念之间。然而无奈的是，一旦选择了人生道路，往往都是无法回头的。这次担任刑警教父有声书的朗读者是静好听声音主播张新哲。新哲本身从新闻系出身，后来选择投入了表演艺术这条路，对于透过声音来展现文字表情拥有相当高的掌握度。虽然台语不是他习惯的日常语言，但我在录音现场看到他一边要说出大量的台语对话的同时，也能兼顾控制好声音里的情绪，心里实在非常的佩服。至于陈江、陈志雄和张简瑞，他们的相缠相斗，最后结局会是如何发展呢？就让我们跟着张新哲生猛有力的演出，走进《刑警教父》这部充满江湖气息的小说中吧。
刑警教父，作者林庆祥，静文学出版，由张新哲为你读书。第一章，门徒之一，埋伏。 从城市经典 B 栋六楼之二的阳台看过去，对接这部车子刚好被路旁黑板树的密荫遮住，居高望下，不要说车里的动态，连树下有没有停车也看不清楚。这是刘国忠假装樱花公司专员到 B 栋六楼之二那户独重邻居的阳台检查热水器时所探知的结果。从对方的视野和方向来检视自己的埋伏点，他很笃定目前所在位置是个绝佳的监控地点。这点小聪明当场换来陈江老大的肯定，直夸他心细。陈江总是利用办案时教导徒弟，他说，
万一屋内有其他人发现我们，卡电话就水都做白工了。
而且陈江他们没有搜索票，必须在这个绰号好呆的毒品小盘商进入屋内前拦截住他。这家伙身上肯定有安非他命，这时就能依法执行附带搜索进入屋内看看有什么斩获。不过这只毒虫也有可能不走大门，而是开车进入另一侧的地下室停车场，直接搭电梯上六楼。所以他们四个人除了刑事小队长陈江之外，三个侦查员必须轮流到停车场对面的小杂货店蹲点，喝着汽水佯装顾客监控。说起来两边的任务都不算累，而且杂货店阿婆厌恶极了常常恶声恶气硬要赊账的好呆，所以很热情地配合办案。但因为太热情了，轮到停车场这边的侦查员得忍受他喋喋不休，实在受不了。早上七点不到便展开埋伏勤务，每两个小时轮一次。起初是刘国忠花言巧语让阿婆自愿配合，省了大家不少麻烦。接着又以不能擅离职守为由，塞了1000元台币给阿婆，让她去附近一家杂志报道过的知名烧饼店买早餐给大伙吃。饥肠辘辘的陈江直说赞，当然钱也不用找了，警民皆大欢喜。一个上午过去了，第三波的陈黄正快下哨，他有点心不在焉，故意打电话给还在睡梦中的女友，借此逃避阿婆的纠缠。但聊得太投入，也就没有那么紧盯着车道。突然眼角余光看到那部期待已久、车牌号码也对的墨绿色 Toyota， 可是这车已经驶进车道，铁门正缓缓下降。按照计划，负责阿婆这边的人必须在车子出现街角时立即以无线电通报同伴。陈江他们一整个上午为熄火的侦防车油门踩到底，不到30秒就能冲到地下室入口前将人车拦住。而且此时绝不能一个人单独拦车，好呆可能会驾车冲撞警察，甚至开枪突围。陈江叮咛过多次，
枪毒不分家，抓毒犯必须整个警网一起行动，绝不能贪功。
这下可好，地下停车场的铁门已经关下，接获通报，陈江当机立断奔向正门的电梯。只见电梯上头一整排的数字只有2亮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爬楼梯，而且得比电梯更快。曾经是全国大专杯跆拳道比赛冠军的大健一马当先，拉开步伐就是4-5个阶梯，刘国忠紧追在后。或许是顽童乱按电梯吧，好呆分别在3、4楼空停，才上到6楼。正当他转动大门钥匙时，大健一抬脚就往好呆的背部踹去，他头撞铁门，眼冒金星，接着豆豆跌坐在地，马上被压制住。这时刘国忠才赶上，连忙拔枪吆喝，在一旁警戒。几分钟之后，气喘吁吁的小队长陈江也爬上了6楼，而差点搞砸了整个行动的陈黄正居然很白目地搭电梯最后一个道。已经好久没有如此劳动的陈江看到好整以暇的阿正一滴汗也没流，
劈头就是一顿骂，连他邹公邹骂的神主牌都请下来问候。这个无惊无险，只是累了点的勤务，是刑事组里很普通的一件工作，不太有机会见报，也没有颁奖表扬那一套。但弄到十多公克安非他命，两个吸食器，最重要是还有一个电子磅秤，两包夹链分装袋。就算浩呆不承认，警方要用贩卖的罪名移送，也肯定没问题。分数比起单纯吸食的高多了。这组人这个月过关了，可以量一两个礼拜，不用急急营营找线索冲绩效。陈江不忘叮咛这些下属，
趁这几天有空赶紧处理公文，别再拖了，尤其是阿中，你上皮了。另外，地检署的交叉案件辖区报案的该传的证人关系人笔录也赶紧问问的函送出去。
根据修改过的刑事诉讼法，检警共用24小时，中午抓到人，扣掉夜间不侦讯的时间，他们可以慢慢来，等明天天亮赶第一班，让警备队移送嫌犯。陈江他老人家当然不用干这种问笔录、按指纹、写移送书的杂活，他回分局冲个凉、换套衣服，就到自强路地检署找熟识的检察官泡泡茶、聊聊天，然后回家补眠。晚上还有一堆酒摊饭局嘞。而这几个小的，老大不在，本性都露出来了。虽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有个被戏称革命警察的大剑在场，总是不会口渴。由于这条线是阿忠抱来的，大家都分享了他的成果，所以当他懒散推脱着说是昨天喝多了，睡不到3小时就爬起来埋伏，接着巴拉巴拉地呱噪着，奉上一堆阿谀之词，直说大剑打字快，侦讯技巧好，肯定能多问出几个油阿咖，还奉烟倒茶。向来吃软不吃硬的大剑摇摇头，打开电脑默默工作。口口声声说累了，但阿忠这痞子看起来却像个过动儿。不晓得是今天被陈江老大连连夸奖，有点忘形，竟扬着脸指使算是同梯的陈黄正，要他赶紧带嫌犯验尿、调阅口卡、塑形记录表，一副老大模样的搬弄陈江教过他们的办案技巧。
喂，阿正，等他尿完了，把他手机里比较有问题的通联调出来，看能不能申请挂线监听。
阿忠说。阿正没有回话。阿忠还看不出阿正一脸大变，兀自呱噪着说，
我的线人告诉我，浩呆都在第一广场那一带交易，如果有那附近发话的号码，可能就是他的爷阿卡，你要注意这两天把资料调出来。之前浩呆的爷阿卡都给您白乌龙蛇的，要不是那天我跟他拌架，他哪会说出浩呆的手。
就这样，两个伙伴也不搭腔，刘国忠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值日组够秒的同事泡茶、尾后兰，还不时窥一下送公文进来的一组小学妹。心情郁卒到了极点的阿正，带着要尿不尿的浩呆进出验尿室2-3回，逼他喝水也没有尿意，阿正恨不得踢破他的膀胱。反正什么都不顺，好不容易搞到了一瓶浩呆的尿液，还来不及封存，陈黄正捏着鼻子拿在手上，斥骂着浩呆，
干，你是吃啥小火气大哦，哪会遐吵。
这时情备室里传来手机铃响，刘国忠冲进去想接电话，在狭小的走道与阿正撞个正着，尿意泼得他满手骚臭。阿忠来不及反应，阿正憋了一整天的尿气突然无预警地爆开，他用力推了阿忠一把，对方跌坐在地，接着他举起拳头准备冲过去，没想到拉链还来不及拉上的浩呆被这种场面吓到了，习惯当小弟的他好像做错事的是自己，竟然拦腰抱住阿正，直嚷着，
卖了歹灵啊，卖爬了。
错愕的阿正顿了顿，犹豫了一下，
殴打同事在有理都是错，但对嫌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恼羞成怒，回身一记肘击。浩呆本来就矮小，他屈身弯腰拦抱人高马大的阿正，刚好鼻梁骨不偏不倚被击中，血流如注。浩呆扯开喉咙大叫：“
警察怕人哦，救命！”
要死不死，某日报记者周怡俊刚好在刑事组泡茶，职业本能让他想都没想就冲过来，镜头对准满脸是血的浩呆，快门按个不停。大健与另一名绰号“救心妹”的刑事小队长尤松清趋前解围。大健喝道：“
阿正，你冲啥小？”
救心妹赶紧搂住周怡俊的肩，把记者拉回泡茶桌旁，在地上一口总是不离身的槟榔，你兄我弟不干净。祸首阿忠机灵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拍屁股加入劝阻记者的行列。拙于言辞的阿正心里恨得牙痒痒的，觉得又被阿忠吃了豆腐，但他也只能放下身段向浩呆道歉，再低着头拜托怡俊。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